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第二章，我们从第二章读到第三章哈，在旧约的45页。旧约45页，出埃及记第二章，然后我们第三章再读一下。好，有一个利未人，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他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我们再读一点点第四章哈。 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哈，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唯有你的圣灵可以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被你来塑造，主啊，求你来做工啊！若不是你做工，我们的生命如何能改变呢？我们读着只是字句，并没有生命的粮食。主啊，求你用你的生命的粮食来喂养我们，主啊，也用你的圣手来塑造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主啊，光照我们，主啊，来啊，不断的做工在我们里边，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摩西的人生哈，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听一下录音的话，可以再听一下录音哈。这是摩西第二讲，上次讲到就是说摩西的人生呢分三个阶段，那他一共活了呢120岁。那前面的40年呢，摩西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那后边呢，他因为呢知道自己是个以色列人，他就去到以色列人呢那边呢看他所有的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做奴隶。他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打一个以色列人，他四下看没有人呢，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就埋在沙土里面。那第二天呢，他又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争斗，他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说呢，说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兄弟，欺负你的同胞？然后那个欺负人的人就推开摩西说，你难道想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这个是个君王的呢？这个摩西就知道这个事情被人知道了，所以呢，这个埃及的国王法老呢就要杀他，所以他就逃到了米甸呢，在那里牧羊呢，又牧了40年。然后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这已经是80岁了，神呢呼召摩西说，我要差遣你回到这个埃及，把我在埃及所有的子民以色列人都从埃及带出来。这个摩西呢就是死活不愿意去，最后神跟他说呢，你把那个杖丢在地上，杖就变成了蛇，然后把手伸在这个怀里边呢，出来就长了大麻风，再伸回去呢手又复原了。摩西就说呢，我没有口才，神说我可以赐你口才。那最后呢，在百般无奈下呢，这个摩西呢最后就回去了哈。这就是整个故事哈。那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呢，一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神在摩西40岁的时候没有用他，一直要等到80岁了，他已经完全没有行动的能力，也不会说话了，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大志了，神开始呼召他要用他。那我们上次就讲到就是说，摩西的前面的40年，摩西整个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用一句英文话来讲就是 I am able， 我是有能力的，我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我是 able 的。那如果那个时候神使用他，摩西就可能带出另外一个太平天国，一个邪教，一个农民起义，一个奴隶起义，摩西坐在宝座上为王。但是神所有一切的服事都是让人看到神自己，而不是看到那个领袖。因为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我们，不是你和我，真正需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看到这一位全能的主。这就是为什么神在他40岁不使用他，
而这个世界看到你和我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这个世界看到了在我们生命中散发出来的那位全能的神，那位慈爱的主，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们就可以得永生，他们就可以得祝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最终的目的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这位上帝，让人看到他。那第二件事情，神透过40年把摩西打造成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说摩西是非常非常谦卑 meek 的一个人，胜过世上所有的人。摩西的 leadership， 他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摩西带领这个，他不是一个 民族英雄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 就是他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侍奉，一个领袖。所以主耶稣讲，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整本圣经给我们讲到，就是一个 leader， 他说世上有君王有大臣来治理你们，但是在基督的教会里边，在神的国里面，一个 leader 他是一个 servant， 他是一个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他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的一个 leader，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今天的这个经文讲到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摩西40岁的时候没有使用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的这段经文哈，大家看一下45页的这段经文哈，第11节，他说后来摩西长大，也就是他40岁，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难道你要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呢？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一直讲到摩西呢整整的40年跑到米甸，然后跟米甸的祭司的女儿结婚，然后在那里每一天就在那里牧羊。那我们这在这里啊看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摩西神没有在40岁时候启用他呢，如果神在摩西40岁启用他，他这个领袖所彰显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君王的一个生命的特征。你看前边哈，君王喜欢什么东西？你看前面的话呢，摩西呢看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如果做王，他所用的是一个暴力的一种模式。那我今天这个上这个这个福音班的时候，也在跟我们的弟兄分享，就是说大部分的男人在家里边刚刚结婚的时候都很喜欢这个，都有这种特征，就是跟老婆一吵架吵不过的时候，那个暴力的那种，这是人的一种非常糟糕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特征。我们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用暴力的。你看，这个是摩西。如果他那个时候，他如果是当了这个 leader， 他把以色列他所有处理问题的他的模式是一种暴力性的一种模式。摩西是很好的人，但是在神的家里边，你会发现在神的国里边，他所使用的不是一种暴力的一种模式。那我们跟我们的弟兄也是分享，就是说，我们生命里边是有很多的骄傲的。是有一种想胜过别人的，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血气的。当我们感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用拳头来对付的，这就是一个君王的一种，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是用暴力的、用武力的来处理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那这个人讲的，他说，第二天他看到两个埃及人哈，在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争斗，然后他就问，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你看他第二个他的特征，就是他是一个审判官的一个特征，他是一个首领的特征，他是要来断谁对谁错的这样特征。那这个都不是神要在摩西的身上带出来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模式。然后神让他到旷野去牧羊，牧了40年。那这个牧羊牧了40年，那摩西的性格变成什么了？那个我上次也讲过，这个以色列人牧羊哈，是带着羊哈，有的时候出去就出去几个月的。那我想问问大家，你如果牧了40年的羊，你的性格会变成什么样呢？也就是说，神在这里在刻画一个领袖，他不是一个君王的性格，用武力、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用一个审判要讲对错一个君王统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来做 leader 的。那神是让摩西，神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让我们变成一个牧人。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当牧人带着羊群的时候，他是好像一个照顾羊群。所以你看以色列这个大卫，就是在这个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牧人的生命他是一直在照顾这个羊群的，他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有的羊生病了，他是去照顾他，来喂养他，来医治他，来保护他，来把这个羊把它扶持起来，让这个羊慢慢的能够强壮，让他的病能够好，而不是说这个羊不听话，砰一拳过去把羊就打死了。那这个不是神要带出来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模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哈，那个旧造里边很有那种独裁的那种暴力的那种生命。神把摩西完全这个打掉了，让他变成一个牧者。所以各位弟兄，你在家里边是一个牧者，各位教会的执事，你要了解你在教会里边是一个牧者。当别人有困难、有需要甚至有错误的时候，我们是一种牧者的心来牧养的，常常都是充满了理解，充满了同情，充满了爱，充满了服务，去包扎别人的伤口，去医治别人的伤口，去扶持别人的软弱，去安慰别人的痛苦。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你不是像一个领袖要把整个国家的人都给炸光，要把整个国家的人都给他弄成这个为你的这个金字塔来服务，把你变成一个伟大的领袖，然后呢，你让底下所有的人都为你卖命，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牧者，他是不考虑自己的，而是他一直去考虑他羊群的扶持的。他去照顾羊群，他去爱护羊群，他去保护羊群，他去医治羊群，他去喂养羊群，他把羊带到青草地上，领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为神的名引导他们走义路，他带领羊群祝福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摩西的这个生命的改造里边，他是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 他的生命里边要完完全全的彰显出神来，因为这个世界太需要认识神。他是一个 servanthood 的 leadership， 然后他的整个 leadership 不是一个君王式的统治的，是一个用暴力武力来评判任何的叛乱、任何的反对，用暴力和武力来打击一切的敌对的、异己的，而是带着牧人的心， 一个牧养的心来不断的谦卑的来服侍羊群，让羊群长得强壮，让羊群没有伤害，让羊群没有疾病，让羊群得到最大的一个满足和扶持，这样的一个领袖，那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各位弟兄，你要想一下哈，各位领袖，你要想象，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国里边，我们不是君王，我们不是动不动就用拳头来对付别人，动不动就用武力，也不是动用就展现一下自己的肌肉。看到肌肉了没有，老婆看到吗？你看了没有？你看，你再多说几句，这个肌肉就出发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神的国里边，最后被磨成一个牧人，那不断的在爱护羊群、疏导羊群、牧养羊群、带领羊群、引导羊群、医治他们、保护他们、照顾他们、喂养他们。那这个是所以主耶稣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大家倒要明白这件事情哈。这个是当然也有的牧人是又吃羊肉又穿羊毛，这个又喝羊奶的哈，这个不是这样的牧人，而是一个，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就是他的最终的那个生命的心态是不断的濡养羊群、爱护羊群、照顾羊群、医治羊群、洁净羊群，让羊能够最大限度的蒙福。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神对摩西生命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观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弟兄哈，都在家里边都觉得不能够别听到别人反对意见的，任何反对的意见都要予以武力来解决的，你知道吗？别人的反对意见好像都是挑战我们的权威的，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在家里边就像一个牧者一样，在真理上、在生活上、在爱心上、在各个的方面来引导、牧养、爱护、照顾、体贴这个带领整个的家、整个的教会更加蒙福。所以我们是一群卑微的仆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为什么神在摩西40岁的时候没有启用他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新约，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新约的201页。好，201页，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们从23节开始看，新约的201页，再往后翻哈，我为大家读。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你看这几节的经文哈，这几节的经文其实都是在讲摩西40岁的时候他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也就是说呢，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生下来然后呢就被法老的女儿收为了养子，然后前面的40年都长在王宫里边，他几乎就是一个王子。而且圣经上说呢，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大有才能。不仅如此哈，这边讲到摩西40岁的时候他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什么，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也就以色列人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哎呀，这几节经文真的是美好啊！如果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个弟兄刚刚信主，那爱主爱到这种程度，你高兴不高兴？那太高兴了，是不是？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小泥巴人来的时候，这个我心里有感动哈，想请他们到我们家那个附近有一个 Huntington Library， 大家知道 Huntington Library， 到那儿去玩一玩哈。这个老李弟兄就把他们给捎去了哈。哎，我们几个人，因为我上次去 Huntington Library 的时候，还是这个还是好像很多年以前，我印象觉得那个地方还可以，但是这回去的时候，哎呦，印象太深刻了。一进去啊，那天是雾蒙蒙的下小雨，哎呦，那里边简直就跟仙境一样。我们在那儿弄完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就走进了这个亨廷顿真正住的地方哈。哎呦，一进去，那里边全是最名贵的油画，然后那个豪宅哈，大到那个程度哈。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你进到这儿哈，要想不爱世界还真是挺困难的。这小泥巴人然后就点头了。我们这么爱主的弟兄点头了，你知道所以那个，然后呢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说康定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土豪，因为他建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铁路，这后来就发家很有钱的，他收集了好多的名画，那里边简直是但是呢我说他太太挺厉害的。这我们的弟兄就说了，说如果能住这么大的房子哈，太太厉害点也没关系，我认了。然后后来我们几个人就说，哎，这虽然这个爱世界，这个圣经上说我们，但是我更爱主，然后都说我们更爱主。我当时回来以后，我就在想这段经文，知道吗？我说，如果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只是在美国，我们有了一个房子，就是说已经很不错了哈。这个，我们想爱主就真的不太容易。你看摩西，他几乎就是 Huntington 的，这住在这样的一种豪宅里边，他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美女如云，知道吗？然后呢，在那里啊吃香的喝辣的，在那里这个大 Huntington Library 转一圈，然后回到他的房间里边，然后吃牛排啊，这个喝咖啡，这种生活。然后呢，他竟然为了主的缘故，他放弃了这个，他愿意与主的子民一起做奴隶来受苦。你看这个爱主爱到这种程度，哎呀，那心里面真的是这么爱主的人，你看到没有？然后呢，所以他长大了以后，他因着信心，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了，他不愿意住在皇宫里面了，他要与神的子民一同来受苦。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哇，你看这个人的心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心智，这么美好的一个人品，这么美好的一个心智。然后呢，他说呢，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要得的奖赏，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弟兄姐妹，我们摩西这样对神的爱，对自己民族同胞的爱，然后他舍弃了这么多，他可以放下王宫里面所有的这一切，来为了神的选民，来为了神的这个国都，为了基督的受的凌辱，然后他可以这样这么伟大的一个生命，为什么神还不用他？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直要等到他八十岁。我们再翻回到这个出埃及记哈，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思考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像摩西这样，哇，那简直是那太厉害了，太棒了，对不对？我们宁可不在 Huntington Library 住，我们宁可住在一个街边的一个小房子里边，跟我们一起受苦。那这是多么伟大的英雄的壮举，是吧？对不对？这个埃及的财物他都不要了，最终之乐他全都不要了，他要与神的子民同受苦害。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这样的一种生命，我相信哈，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但是对于摩西的服事还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你看到哈，就是说这样一个爱主，这样一个为神摆上，这样一个放弃了这么多的东西的这样一个人，同时他也有可能是非常容易灰心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摩西在他40岁的时候，他有这么好的品格，他有满身的武功，他有埃及人一切的学识和一些东西，还不足以承担他的服侍。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生命还很容易灰心。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哈，我们看一下这第二章哈，11节。在45页哈，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电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呢？”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赏杀摩西。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去居住。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那么爱主，那么样的奉献，那么样的愿意为主受苦，他把一切都撇下了。然后呢，第一天他的情绪何等的高涨，何等的充满了战斗力，何等的激情，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打一个希伯来人，他看到四下无人，就把那个人打死了，埋在沙土里边。然后第二天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他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同胞呢？”然后那个欺负人的推开他说：“你谁立你做我们的君王和审判官呢？你难道想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呢？”摩西就惧怕了。然后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第三天摩西就逃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说这个生命还不足以来承担摩西的服侍，也许别的服侍可以，这个不足以。也就是说，他的热情，他的信心，他对神的，在三天之内就烟消云散了。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热情，在现实中可能别人骂了你一句，哎呀，你可能为主完全摆上，哇，组织了一场浩大的传福音活动，结果有人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啊。”你立刻嘣噔就下来了。然后又有人说：“你这钱不能这么花。”嘣噔，你又下来了。然后第三天又有一人说了一句话，最后说：“哎呀，我还是去米甸吧。”这个就是我们人，知道吗？所以他人的激情，人的热心，人所有的对同胞的爱，当你碰到是同胞的不理解，同胞对你的质疑，同胞对你的辱骂，同胞对你的不屑一顾，同胞对你的侮辱的时候，你所有的爱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为什么讲摩西在他40岁的时候，他还不足以承担他的服侍？怎么样才能够承担他的服侍呢？就是摩西生命里边需要有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我们再来读一下，读一下第三章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第三章哈。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引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 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将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呼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在研读摩西的生平的时候，就是讲到摩西的侍奉，他有那么大的爱，那么大的热心，那么大的武功，那么大的知识，那么强的这种这个执着，这都不足以来承担他的服侍。为什么？他的一个同胞对他不屑一顾，对他贬低，对他打击，对他藐视，他所有的热情都烟消云散。加上法老要追杀他，他就跑到米甸去了。所以一个在顶峰的人三天之内就跌到了谷底。所以呼召是什么？弟兄姐妹，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足以来承担他的服侍。呼召是什么？这里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不是我们的热心要做什么，不是我们的梦想要做什么，不是我们的计划要做什么，不是我们的才华要做什么。呼召是上帝要做什么。大家明白这个不同吗？呼召是上帝的计划是要做什么，上帝的梦想是什么，上帝的热心是什么，上帝的烈火是什么，上帝的他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当摩西这个人他走进了上帝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此以后不再是他在做事了。他的热心不重要，他的计划不重要，他的雄心不重要，他的梦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梦想是什么，上帝的热心是什么，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上帝的大能是什么，上帝所有的一切的要做成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就是呼召的力量。所以摩西和他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有极大的梦想，极大的热情，极大的武功，极大的知识，极大的爱同胞的心，极大的这些东西，这个维持不了几天的。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我下来就是要来救他们的，现在我要打发你去把他们带出来。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这个弟兄姐妹哈，这一件事情哈，为什么摩西的服侍那么美？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显出这位全能的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让埃及人、让以色列人认识这位全能的神，而不是认识摩西。如果四十岁中摩西做成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摩西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你看他皇宫不要了，他为自己的选民他为自己的同胞这么爱，他简直是民族英雄。他发动我们，最后把埃及人打死了，我们建立了以色列王国，然后摩西坐在宝座上像君王一样统治整个以色列人。那所有的人看见的纪念的都是摩西，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神。但是当摩西这样的服侍带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看到的是一位伟大全能慈爱公义的这一位永生的上帝。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这位神，他们就得到了永生，得到了他的救赎。所以这个是服侍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的服侍是一个在呼召里边的服侍。弟兄姐妹，这个呼召这件事情好太重要了，不是我们的热心，不是我们的计划，不是我们的热情，不是我们对中国人、我们的同胞有多少的爱，不是我们能够牺牲多少，不是我们能够从王宫里边宁肯睡在街边上，不是我们多伟大，而是这位上帝他的计划、他的热心、 他的舍弃，他的牺牲，他的救赎，他的能力。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我2001年的时候，在这个很远的地方七楼那边哈，买了一个房子。那我们买的时候呢，他这个房子呢一共分七个阶段。我们买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所以呢，我有时候有空呢，我就在那个工地上走，看那些工人怎么盖房子。他要盖147个房子，然后呢，就有一个像这个火车的车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里面住着一个工头。你会发现这个工头哈，任何的时候他所需要的这个盖房子所需要的工人和他需要的材料和需要的所有的东西，到时候就送来了。我从来没有看到公司的老板，我也从来没有看到公司的什么，但是我知道那个工头是按照总公司的计划和图纸在运作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哈，开始挖地基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挖地基的工人就来了，那个车全部来了，咔咔咔把那个地基全挖好了，然后那木架全部都架上了，你弄好，然后呢这个水泥车就来了，把所有的地基哗哗全部弄好，那个干们弄水泥弄管道的哗哗全来了，弄好了，然后呢下一批工人就来了，然后所有的那个木头全部都运来了，然后所有的木架咚咚咚咚咚全部都弄好了，弄好了以后呢，然后这批外边那个防水纸铁丝网全部都包好了，这些弄好了以后呢，这些工人就不见了，然后啪啪啪又来了人，把里边所有的线路，然后窗户，然后所有的这个管道全部都弄好了，这批工人又不见了。然后最后喷水泥的来了，哇，在那喷水泥把外边喷好弄好，然后装房顶上瓦片的工人又来了，一次一次的。只要这个工头一打电话，那该有的人该有的货所有的东西都按图纸，这个就是呼召的力量，弟兄姐妹。所以呼召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呼召是什么？呼召就是当你按照神的计划、神的热心、神的救赎、神的大能在那里走近的时候，所有神的供应、神的工人，你虽然看不见他，但是到时候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会出现的。你看摩西这个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神要行十个神迹。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在神面前禁食祷告，哎呀，好久一个神迹都没有啊！真的，最后我们的禁食祷告都变成绝食了，在主面前绝食，主啊，你再不答应我，我要在你面前饿死。你看，这样的一种态度威胁神，神说你饿死吧，饿死我也不答应你。因为那不是神的计划，是违章建筑，你知道吧？但是你看摩西当他走进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在神的呼召里边的时候，神说我现在要行神迹，你把杖举起来，摩西一举杖，神迹就出现了。当以色列人走到红海的时候，神说你把杖举起来，摩西一举起来，红海就分开了。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大的力量可以分开红海啊？摩西带领200,000-300,000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场仗都没打，一个枪都没动，他就是祷告。这个就是呼召的力量，这个呼召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摩西的服事里边。弟兄姐妹哈，我都这个呼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你的热心，不是你的计划，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多能干，不是你多热情，不是你多爱主，呼召是上帝的计划，他要做什么，这才是重要的。他要这成就什么，这才是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自己觉得哈，我自己觉得我刚来神州的时候，真的有点像40岁的摩西，我很热情，很有干劲儿，你知道吗？这个后来给折腾了折腾，就发现没干劲儿了。真的，你看哈，你说你想到自己的同胞，想到他们要得救的时候，哇，你简直流泪啊，你为他们祷告啊。但是当你爸向你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你爸爸天天骂你。天天折腾你，天天嘲笑你，你最后就是一拍桌子， 哎呀，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你的所有热情全没了。哎呀，老爸，你要信地狱，你那是你的事儿了，你就去地狱吧，我不管了。你看，我们人的热情，人的爱，就是这样的。但是当你蒙召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上帝的能力火仍然在你里边燃烧着。上帝的能力会托住你，上帝与你同在。因为不是你要做成这事，是上帝要做成。谁拦阻他？不是拦阻你，他是与上帝过不去，上帝一定扫清障碍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我们不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多爱他们，乃是要让他们知道上帝多爱他们。真的不是我们多爱我们自己的父亲，我觉得我挺爱我母亲的，但是跟我母亲住一段时间折腾折腾，那爱都快没了。真的，当你老妈那个拍着桌子骂你的时候，真的你觉得你那个爱一下全没了，光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人，我们是软弱的一群人。即使像摩西那么伟大的情感，那么伟大的牺牲，那么伟大的励志，三天他就逃到米甸旷野去了。但是当摩西被呼召起来以后，他每次都跑去见这个法老。那时候法老要杀他，他就跑了。那现在呢，他每天就跑去见法老。法老说，你得放我们走，因为上帝说了让我们走，你不让我们走的话，神就要刑罚你。给那法老气的，你给我滚出去。然后结果神迹就来了，把埃及这个搞得乱七八糟，那法老就回来了。哎呀，摩西，不行不行，你赶紧祷告，让这个灾过去吧。祷告过去了，这法老就硬着心不让。然后摩西又跑了去见法老，你得放我们走。你看到没有，摩西有呼召在里边的时候，他就不惧怕法老了。他有呼召在里边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反对他，在他的服侍的40年里边，许多以色列人反对他，摩西也没有说他就再跑到旷野里边他又不行了。没有，是神的能力在那里托住他的，是神的爱，神的生命在那里，神的这所有的那个伟大的超越环境的那种的生命力在他里边，真的不在乎我们。这洪波弟兄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不在乎我们。我以前老听不懂，你知道吗？后来最近就开始懂了，你知道，这弟兄还真是挺属灵的。他老是说不在乎我们，真的是在乎神。这真的是这样。所以呼召这件事情哈，就是在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你说神州宣教教会，这是上帝托住的，真的不在乎我们，你知道吗？这是上帝让他存在这边来传扬上帝的福音的，不是我们，是神把他托，是在乎神的。所以摩西要什么东西，只要是神的计划里边的，你看是所有的这么多的神迹，这么伟大的服事，都是在呼召里边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摩西的生平里边哈，一定要学习。我到现在讲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摩西是一个让上帝完全彰显出来的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人看见上帝的大能。然后他的 leadership 是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然后第三件事情讲的，他不是一个君王式的统治，他是一个牧者的牧养和带领。这个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工，特别是弟兄们，要深切的来学习这件事情。我们要像牧人一样来乳养神的子民，来帮助他们，来牧养他们，来爱护他们，来造就他们，来医治他们，来保护他们，来带领他们。然后摩西的服事，他是那么样的爱以色列人，那么样的爱神，那么样的舍弃自己，但是还不足以承担他的服事。他必须要进入到上帝的呼召里边。而呼召是什么？不是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能力是什么，而是上帝要做什么。上帝的呼召是什么？上帝的计划是什么？那这个是摩西生命里边，我觉得非常重要，带给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 所以哈，这个盼望我们这个服侍真的是知道我们在主里边有神的呼召，所以我们不灰心，别人骂我们没关系的，你知道，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走在神的旨意里边。好，我们唱一下最后一首歌，好吧？谢谢啊。